在马可福音的十七章里面，他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第十八章十八节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二十节，耶稣随即交托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了耶稣去。我觉得呢，这个经文都是讲耶稣怎么呼叫他们，门徒怎么跟从他。我觉得这好像自己的怎么说呢，我有好像听到耶稣的呼叫然后跟从他。所以今天呢，当主耶稣呼叫门徒的时候，有些舍了网，有些舍了家人和工作，跟从了耶稣。今天主耶稣同样呼叫不同的人去跟从他。事实上，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呼叫都不同。有些人被神呼叫做一个传道人、宣教士；有些人被神呼叫做一个好的学生；有些人被神呼叫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。无论上帝呼叫你在哪一个岗位上，最重要的就是谨守岗位，这也是荣耀上帝。今天我很想分享一下上帝怎么样呼叫我在香港服侍印尼姐姐的工作。这是现在新闻常常提到的印尼用工。其实呢，我大约九三年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了。我是参加莫地广颂恩堂的聚会的。在九五九六年的时候，上帝在加拿大的教会差遣联会，接着讲员做了一个呼叫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上帝要呼叫你，不计较你有任何的专长，你愿意给神用吗？我很清楚记得当天的晚上，我流着眼泪回应上帝，我是什么？上帝肯用我，真的求之不得。虽然如此，如果上帝真的呼叫我读神学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。感谢主，到了2001年的时候，上帝真的引导我接受神学的装备，并且让我在香港大埔宣道会侍奉了六年，做一个传道人。有时候我想啊，做了一个传道人，我以为上帝对我呼叫也差不多了，已经做了一个传道人了，对吗？数据上，上帝对人的呼叫是一生的呼叫，但上帝偏偏拣选我向印尼姐姐传福音。但是我极其的害怕叫印尼事工向印尼姐姐传福音。多次我跟我同工说我不愿意，我不想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。其实呢，我的背景就是我曾经受过很多的短宣训练，怎么样向人传福音呢？我受了很多这个训练，所以我应该不怕的传福音。很可惜的，我偏偏向印莫西林向他们传福音，我很大的抗拒。虽然我屡次抗拒上帝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他改变了我，把向印尼姐姐的呼声给我，我不能不感谢神。其实回顾过去，上帝在我生命中早已有安排。我在剑道神学院读书，是没有主修的神学课程 ，no major。我不用选任何的宣教科的科目，但是神让我选了一科叫微教与基督教。在2005年的时候，神让我在教会担任差遣部的同工。上帝要我不但要关心宣教，并且为我开路，推动一号的教会的印尼事工。我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很美好。到了2008年2月，上帝就安排我布道一个 宣道忏悔，举办了回归主恩，为教徒怎样回归主的恩典里面。上帝开我的眼睛，让我明白相应穆斯林传福音的迫切性。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仍然没有任何的感动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我实在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容易信主的。我要不熟悉穆斯林。到了2008年3月的时候，我偶然间在街上遇到一个传道人，他是一个很热心向印尼姐姐传福音的人，他是我神学院的同学，但是我两个人都也不熟，练熟练熟的。我们相遇实在是上帝的安排，本来我们已经擦身而过，但是不知道为何我们要回过头来站在路旁闲谈。我们不是问候寒暄一番，他立时与我分享向印尼姐姐传福音的意向。当时我心想，哎，你能造真的很好，但是千万不要叫我造了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。如果有一天我教会有印尼姐姐，我把她带到你们的教会里面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传道人告诉我，邓姑娘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告诉你。我以为什么事情，他说我的牧师批准我过来帮你发展印尼施工了。我心想，我并没有打算开展什么印尼施工，因为我心里是着很害怕。到了2008年4月的时候，我在很奇怪，我在这个不太情愿底下，我开启了一个印尼小组。当年5月，我的妈妈患上末期癌症，当时我心很沉重，很害怕。到了2008年4月的时候，我参加教会举办一个印尼之夜，我听见一个印尼佣工主怎么样带领自己的佣工信主，并且分享一个传道人的话。一个宣教士一生人能够做一个宣教的工程，带一个穆斯林信主是很难得的。但是上帝已经把很多很多的穆斯林的印尼姐姐带到香港，他问这个姊妹，为什么你不聘请一个印尼姐姐？哇，当时这句话呀，深深感动我的心，因为上帝已经把12、13万的印尼姐姐带到香港，可能就在我们家的门口，甚至有些印尼姐姐在香港信主了，她回印尼以后带了一家一住信耶稣。面对一个12、13万还没有信主的印尼姐姐，我不能不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到了2009年2月，我再次参加宣道忏悔举办了回归主恩晋升课程，比较多一点明白了。神再一次感动我向印尼姐姐传福音，但是我妈妈的癌症恶化，我只能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软弱，求你施恩怜悯我，怜悯我妈妈。但是每一次我听到有些印尼姐姐看了一些穆斯林信主的 DVD， 他们就很受感动去教会，有些人印尼姐姐一边看这个 DVD 一边流着眼泪，甚至在电话里面跟她的妹妹说，啊，这个见证很棒。她的妹妹听了以后也流着眼泪，她说，我回印尼以后我也要去教会。我心想，其实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主耶稣趁机感动人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，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也曾经两次在晨祷会因神的感动，我流着眼泪为印尼姐姐信主流泪。我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已经动了善功，让我这个不愿意的心转移向上帝说，上帝，如果你要我开启这个事工，我怎能不从呢？我只要祷告 将自己交托给上帝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，愿我常常顺服上帝的带领而行。当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，我愿意顺服。我知道往后的日子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尽信上帝会帮助我跨过一切的难处。到了2010年5月21号，我参加了一个退休行，其中一天叫走明镇，好像迷宫一样，一面走一面祷告。当时导师叫我预备跟上帝谈谈什么事情。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就想上帝为我解决的这个问题。我当时遇到一些很小很小的人际的问题，于是我就站在民政的门口预备好了跟上帝说人际的问题。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的脚很沉重，我上部流着眼泪，炉里面只有不是人际的问题，所有也是恩妮姐姐。哇！当时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做恩妮施工了？你不用再提我了，我知道了。”我一面祷告，一面告诉主啊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与你同行，向恩妮姐姐传福音。”很奇妙，回程的时候，我心情很清醒，没有眼泪，脚不再沉重了。我再次接受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所以我很清楚记得很多很多年前，上帝清楚告诉我，他不计较我有任何的专长，他要呼召我。面对上帝的感动，我只能说愿意顺服他的带领而行，甚至对上帝说余下的人生我都会参与印尼的事工的。虽然我不知道路如何的走，但我知道上帝不愿意 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悔改。我相信上帝要得救的不是只局限香港大埔的居民，上帝也爱香港大埔的印尼姐姐。我就祷告主啊，求你给我勇气，给我心力，而且主啊，求你感动多些弟兄姐妹一起帮我发展这个印尼事工。到了2010年12月26号，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柬埔寨短宣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一定要分享分享讲道的。当时我一个题目就是你的真拿达在哪里，我就讲了一个小旅舍对上帝的奉献。那个小旅舍仿佛就是我自己，一步一步的走在奉献台前，把自己奉献给上帝。但是我只把一个感动放在心里，很快的刻意的忘掉它。到了2011年1月，看着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患上癌病，神让我看着人的生命多么脆弱短暂。不知为何心灵间出现一个念头啊，如果早一点退休，多些时间服侍印尼姐姐就好了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何有这个念头。同年1月23号，我到了个塔罗宣道会校园崇拜，分享同一个讯息，你的真拿达在哪里。我常常呢很喜欢鼓励弟兄姐妹对上帝的奉献，但是突然间心里间就是那个 微小的声音，你又如何啊。 我真的不敢回应，甚至说我不想回应上帝。同年1月24号，我有神学员同班同学一起吃团年饭，分享祷告。当时我居然提出我希望提早退休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想 提早退休，因为我看来都不是很老，年纪很大，对吧、同学们就当然很乐意为我祷告，迫切的为我祷告，神啊你差他了。同年1月28号，神学院的老师传了一个电邮，请我为神学院一个患癌症的老师和同学祷告。 上帝再一次让我看到生命的多么脆弱。同年1月29号，我跟一个姊妹 坐火车，我就对她说，我想一年之后退休。当时 我 说了以后，我就，哎，为什么我这样说话呢？我也不知道自己，你是不是能得很清楚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把办公室的物品完完全全地搬到自己的家里面。到了第二天1月30号主日崇拜，当日的讲员不是我，是我教会里面的林牧师。我就好像你们一样坐着，牧师站着，他的题目是你的标杆。但是我当我听他讲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受感动。我想我余下的人生也不 离不开的任你施工的。于是我心里耐心回应林牧师，林牧师啊，我2012年我就退休了。我就好像对牧师讲了，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小学教主日学。哎，没有走多远的，林牧师站在我前面，上帝好像对我说，你这样跟牧师说不算，他也听不见，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我就对林牧师说，林牧师对不起啊，我以前跟你分享2到3年，3到5年就退休了。实际上我对上帝没有信心，因为我买了 有些很重很重的保险，差不多有3到4年才完成的工作。今天我想告诉你，我1年以后就退休了，我的标杆已经很清楚，我还要 等什么？我不愿照顾我父母，我没有儿女要照顾，我又不成没有地方住，我还欠了什么？基督徒的人生是要走信心的路，既然上帝感动我专心照任你事工，我就应该顺服上帝的带呼叫。我记得2011年8月14号，我被邀请到一个印尼教会讲道，当然我不是用印尼话，我用广东话的。当我走进这个教会里面，我见到大约20多个印尼姐姐，我看到他们我就流着眼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的主席为我祷告了，我又流着眼泪，后来又唱诗歌了。唱什么诗歌？约翰福音3章16节，怎么唱啊？神爱世人。但是当我唱了以后，我又流着眼泪。讲完我讲完了，我真是想立刻就走了，因为流泪的太多了，不好看了。后来呢，邀请我讲到的姐妹，她叫我为弟兄姐妹祝福。这个事情是牧师做的，不是我，但是我又不能拒绝他，我就为他们祷告。我一面为他们祷告，一面流着眼泪。我相信这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感动。我最后到了2011年6月，我就上教会陈词了。2012年1月，我就正式离开了我大部分的传道一职，以义务传道身份参与教会的任理事工，专心照上帝呼叫我照的事情。这些都是上帝呼叫我照任理事工的过程。我以为我跟你们分享这些已经差不多完了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励志卡。有没有人曾经向神励志？有的，但是写着呢，放在哪里？放在心经，放在不知放在哪里，已经把我们向上帝的励志我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忘了，我也忘了。我呢找了一个励志卡，是2005年9月27号，在一个宣道教牧同工退休的励志卡。第一，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。第二，不是看自己能不能，要靠主。第三，每一天数算神的恩典。我觉得这个三个例子就是好像发生在我身上。 虽然我已经完全的忘了这个立志，现在没有忘记，所以你们小心啊，你们向上帝的立志，虽然你忘了，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了，有一天神就把你找回来了，去服侍他了，对吗？神他改变我，要我做神在我生命上的计划，任你事工。第二，不是靠自己，因为我 一句印尼话也不懂的，现在懂多一点了。 Selamat pagi， 早安。 Selamat malam， 晚安。 Silakan duduk， 请坐请坐。 Apa kabar， 你好。 Terima kasih， 谢谢。现在多了几句了，但是当然不能够用这个印尼话 讲到了，因为还欠很多了，但是神很清楚告诉我，不是看我能不能，只是看人一个愿意的心。所以纵然我在一个义务传道，没有好像是没有薪水的，但是现在你可以看见我，就是上帝把我供应，把我养活了，所以我岂能不每一天感谢属圣上帝的恩典。跟着呢，我有两个短片给你们看，看了以后我就有一个很短的结束了，我交给他了。
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，放下心中所爱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，心中偶像，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
根据研究，为要保持一个文化超过25年，每个家庭的婴孩出生率需要为 2.11。 若果少过这个比率，这个文化将会衰落。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有 1.9 出生率是能够让到它的文化衰落逆转过来， 1.3 的出生率就更加难逆转，因为这个是需要80至100年去纠正过来的。换句话，如果两对夫妇各生一仔一女，子女的数目就是父母数目的一半。假如这些的仔女只是生一个的孩子，祖父母和儿孙的数目比例就会减少四分之一。如果在2006年只是有100万婴孩出生，这样在2026年就很难有200万成年人进入就业大军当中。人口缩减的同时，文化亦同样衰落。2007年法国的出生率为 1.8， 英国 1.6， 希腊 1.3， 德国 1.3， 意大利 1.2， 西班牙 1.1， 欧盟31个国家的出生率仅仅达到 1.38。歷史學的研究告訴我們，這些這麼低的數字根本不可以使到局面被扭轉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歐洲不再存在，都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。但是歐洲的人口並沒有下降，為什麼沒有呢？因為移民的出現。伊斯蘭國家的移民自1990年起，歐洲人口增長中，伊斯蘭國家的移民佔 90%。每个法国的家庭有 1.8 个儿童，伊斯兰家庭有 8.1 个的儿童。在法国的南部，过往是全世界其中一个基督徒聚居的地区，但是现在清真寺的数目比教堂还要多。2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 30% 为伊斯兰教徒。有一些法国的大城市数字更达至 45%。 到2027年，每五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会是伊斯兰教徒。只是需要39年，法国将会变成伊斯兰共和国。过去30年，居住在英国的伊斯兰人口从82000增至为250万，有过千的清真寺，而有很多曾经是基督教的教堂。在荷兰，在所有生身中 50% 是伊斯兰教徒，只是需要15年时间，一半荷兰人口将会是伊斯兰教徒。在俄罗斯有2300万伊斯兰教徒，只是需要几年，整支俄罗斯军队里面就会有 40% 是伊斯兰教徒。现时比利时 25% 的人口和新生人口当中有 50% 是伊斯兰教徒。比利时政府宣称2025年的时候，在欧洲三分一新生人口将会出现于伊斯兰家庭，距离现今只有17年。德国政府首次公开谈论到这个议题，最近发表一项声明，没办法停止日耳曼人口的下降，这个下降的情况不能够逆转，德国将于2025年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。利比亚的卡达菲曾经讲过，阿拉真主不需要动武，我们不需要恐怖分子，亦都不需要自杀式的炸弹就能够征服欧洲。在欧洲的5000万伊斯兰教徒将会将欧洲变成伊斯兰化。有5200万伊斯兰教徒居住在欧洲，德国政府声称这个数字将会在20年间倍增达到1亿400万。在我们身处的国家，这些的数字亦都表达同样的故事。现在加拿大出生率为 1.6， 差不多低过能够保持一种文化的要求的一个百分点。 而伊斯蘭是一個增長快速的宗教，從2001至2006年間，加拿大人口增加160萬，120萬是新移民。在美國，現時美國公民出生率為 1.6，再加上拉丁美洲族裔，出生率增至 2.11， 僅僅達到能夠保持一個文化的要求。在1970年，有100萬伊斯蘭教徒在美國，現今已經超過900萬。現在世界正在蜕變中，我們需要醒覺。三年前，24個伊斯蘭組織在芝加哥舉行會議，在會議記錄透露詳細的計劃，怎樣透過報刊、政治及教育等向美國人傳教。這些組織更加號召伊斯蘭教徒要準備在30年內將會有5000萬教徒居住在美國。我們現在居住的世界和我們子孫將要居住的絕然不同。一些研究報告顯示，在5至7年間，伊斯蘭教將會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。作為一個門徒，我們呼召你聯手向這個蜕變中的世界傳揚福音。這一個是一個行動的呼召。
因為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心裡很 不安、我這個呢跟你們的關係比較近一點，因為以前呢都 很小穆斯林在加拿大裡面，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了、在香港裡面就很多的穆斯林的印尼姐姐，但是在加拿大裡面有很多其他的穆斯林的人。我覺得呢我們都要開我的眼睛，看看上帝我們在這個地方住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可能我们不能直接向他们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为他们传、祷告，求主耶稣感动他们。因为很多的穆斯林都是直接意向意慕与耶稣相遇来信耶稣的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认识的穆斯林的人，你为他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求主耶稣请教他们。因为如果穆斯林信主的时候，他的影响力很大的，他看他像他们的、朋友他的亲戚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的能力还大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不看到上帝的心肠，愿意很多的穆斯林能够信主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？今天上帝正呼召谁愿意进到穆斯林的群体里面？因为真的穆斯林信耶稣很困难，但是我们的神还有很大的能力的。所以当我们向穆斯林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悦纳我们的祷告。你愿意为穆斯林的全体祷告守望吗？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向穆斯林传福音是很困难的，我们也有些害怕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愿意很多人相信耶稣，求主耶稣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愿我们学习为穆斯林归主祷告。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名祈求，阿门。